课程。在 Brody 传道人上台之前，我在这里想为大家诵读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却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也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意义上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谢谢 Mark。 早上好，新年快乐。有多少人在今天做了一个新年的志向清单？有多少人已经打破了自己新年所立的志向？有谁在过去试图做过新年的志向？这里我有一本2019年的日记本，这里有2019年的目标，我可以把它称为我的新年志向：出去旅行，多喝水，收到短信后更快的回复。有些目标已经达成了，我可以看到去了哈尔森温泉度假村住了几晚，我也多喝了几杯水，但是现在我的朋友们有些还在等待我回复短信，我要向朋友们道歉，我仍在努力中。朋友们知道我有时候需要三到五个工作日才能够回复他们。我还在努力当中。新年的这个志向清单给了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想要改善自己的健康，也要在人际关系上更加的主动。我们想要让2023年变得更好，我们想要在年底的时候证明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在2023年是不是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活出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学习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在监狱里书写的，因传耶稣基督福音被下了监。他在狱中写信给希腊东北部腓立比城的教会，这封信很短，希腊文1800字，英文大概2300字。我完全可以今天就把他的信朗读一遍就结束了，但是我还是鼓励你们今天能够通读一遍这封书信。今天的讲道有4000字，所以如果你今天能够听完这个讲道，你也完全可以读完腓立比书。希望大家今天下午能够花一点时间来读这篇书信。 来祷告。神啊，我们谢谢你赐下的话语。我们需要知道你，我们需要知道你的救恩。我们与你恢复的关系和与你的联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灵，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听到很多新的信息。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求主你清开途中的迷雾，让人们能够认识你。第一节这样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腓立比书从头到尾，保罗都在提醒教会，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功。耶稣借着自己的复活赐下生命，保罗颂扬神对神的怜悯，鼓激励腓立比圣徒要喜乐。保罗与自己与他们一同喜乐，即使自己身陷囹圄。回顾2022年，这一年你喜乐吗？当你说新年快乐的时候，你是庆祝过去的一年，还是希望下一年能够变得更好？你的喜乐在哪里？经常我们看到这样说要靠主喜乐，我们可能并不快乐。快乐总是稍纵即逝，它依赖于我们的行为，我们所拥有的，甚至我们的天气。对于我来说，最理想的温度大概在26度到30度之间。我的父亲在墨西哥的海滩上会更开心。刚过去的圣诞季，大雪的天气，有些人可能真的很开心，但是也有些人会因为这个恶劣的天气正在经历痛苦。保罗不是说要快乐，而是说要喜乐，在主里喜乐。喜乐是扎根在神的信实里面，而不是变化无常的环境。喜乐是关乎神是什么，而不是我们是什么。借着耶稣，我们成为了神家中的一员，这值得庆祝的，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因属耶稣而活出喜乐的生命。然而保罗接下来话锋一转，告诫他的读者，有些人试图曲解敬拜和喜乐的意义。让我们往下读，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神已将新生命赐给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两种不同的族群。他们如何才能融合呢？外邦人需要遵循犹太传统才能加入教会吗？犹太人传统之一是割礼，割礼是神的百姓身上一个标志。使徒行传十五章记载了，经过长时间的纷争辩论，教会决定外邦人不必受割礼。我相信这个决议令外邦人喜乐。在保罗的另外几封书信当中，他也多次反驳那些坚称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的观点。在腓立比书中，他的言辞激烈尖锐，他用保罗用的三个词是犬类、作恶的、妄自行歌的。称某人犬类，意思是他们不洁。犹太人称外邦人犬类，因为他们不遵行神的律法。在旧约当中也是多次使用作恶这个说法，指敌对神的百姓。妄自行歌的有双重意思，保罗这里说坚称必须行割礼才能被神接纳的人， 在本质上借着割自己的身体而拜异教神没有什么区别，而神憎恶这种异教的做法。这些人不理解神的旨意。在第三节是这样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以神的灵敬拜。没有什么外部记号或行为能作为凭证在神面前证明我们的义。我们自己添加不了什么，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生命的主，顺服他的引领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记号。保罗用自己的例子来说明义是，如果义关乎我们自己的作为，那么他就是公义的。第四节这样说，因为我们也可以，其实我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我是希伯来人所生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的理由有两方面，第一，他是本人在神家的族谱当中；第二，他对神忠心。保罗承认在人看来他在得救上处于一个优越的位置，他受过割礼，属于神拣选的族类，他的族谱可以追溯到雅各，也就是十二支派的先祖。在罗马人统治下谨守自己的传统，他属便雅悯支派，这个便雅悯支派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便雅悯是雅各唯一出生在应许之地的儿子，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也出自便雅悯支派。以色列王国分裂为南北国的时候，便雅悯也是唯一忠于大卫家的支派，弥赛亚正是出自大卫家。我自己的家中，我的祖父是一个自豪的门诺派，他将我们的家谱追溯到200年前，追踪家族的轨迹，包括各种战争、政治风暴、侵略、绑架、移民。他把我们家族的自豪感通过传给他的子辈、孙辈，让我们铭记自己家族的传统。我祖父做的事和保罗这里边的有些类似。另一方面，保罗忠于神。第五节说保罗是法利赛。法利赛人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看重个人的敬虔。他们相信旧约是神启示的话，同时制定了一套口头的规矩，当他们与圣经一样重要。保罗说自己熟知并且看重神的话。保罗曾无所顾忌地逼迫教会，打击所有对律法和神的话持不同理解的人，杀害支持杀害耶稣的跟随者，宣称自己的义是无可指摘的，谨守神的诫命。保罗说我这个人是对的，我的出身也是对的，我知道的东西是对的，我所做的都是对的，我是一个好人，我是最好的人。 这些话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神知道我是个好人，我尽力了，我祷告，我读圣经，我去教会。我按时结束了2022年，开始了我的2023年。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来证明自己，好像神欠我们的，需要回报。保罗绝不是普通的人，他地位，他权力，他敬虔。保罗在第七节中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今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只因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强调说，他之前所得的都毫无价值。他曾经珍视的一切什么都不是，实际上都是他的损失。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终遇到了耶稣。一个月前，瑞牧师讲到了隐藏的宝贝，两个比喻，隐藏的宝贝和重价的珠子。比喻里的那两个人都放弃了所有，因为他们发现了无价之宝，和保罗这里所说的相似。但是没有准确地表达出保罗所获得的东西。请大家注意保罗对自己所得的描述，他没有将自己关于神的律法和法利赛人的知识转变为对于耶稣和教会的新知识。保罗说的不是知道基督，而是真正的认识基督。跟随耶稣需要一些知识上的因素，但是认识耶稣比单纯知识更私密一些。就像婚姻，当男人和女人结婚时，他们因性联合为一体，是人最深层的私密关系。他们彼此知道对方的事情，彼此契合。超越了智力和情感的层面。婚姻用来比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保罗说，耶稣的跟随者与耶稣亲密联合，不是借着性，而是借着神的灵。耶稣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比任何人类的关系都亲密。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得到耶稣作为神子应得的祝福，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人类的后裔，我们得到了很多益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得到了什么呢？请大家看周围，我们与周围的人有一些尴尬的眼神接触，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这里的人非常的不同，非常的多样。但是作为神的子女，我们成为了一家人，我们成为了更新的。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我们作为神的子女，我们彼此也成为弟兄姊妹。我们是彼此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里家庭中的一员。 保罗告诉我们，人不是靠着做一些事情能够成为神家中的人。不是做这些，看这些，然后你才被欢迎到这个家里来，不是这样。我们不能靠着人的努力去得到神。我们尽管会做各种承诺，下各种决心，但是我们完全无法跟神的要求相比。我们永远无法达到完全。我们不能靠做多少好事，或者再怎么避免少做多少恶事。我们无论怎么祷告更多，或者是读得更多，我们奉献更多，或者我们服侍更多，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改变我们内心对神的一种抵挡。我们内里的罪仍然让我们远离神。只有决心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别的，我们还需要更多。神不需要我们说服他来拯救我们，从罪中拯救我们。神不需要我们去说服他，因为神的心已经向着我们。耶稣，在耶稣里我们找到了盼望。第九节这样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想得到耶稣，得以在他里面，整个人都被耶稣的义所包裹。他知道律法不能给他生命，他是努力过，他失败了。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我们也失败了。我们甚至连自己的标准都守不住，我们不断妥协我们的道德标准，无论这个标准设得多么低。知道我会守十诫，我当然会。直到我记起我弟兄姊妹和朋友在圣诞节得到的礼物，我动了一点点贪念。啊，我们不谈世界，我们谈谈爱神爱人吧。我爱神也爱人，可是有些人真的很讨厌。看起来我不太擅长爱人，当然爱神也很难。好吧。我回到家中对他们说什么，他们对我说什么，就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标准，无论你下定什么样的志向，都会失败。很多人感到非常开心，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很多人感觉破碎，感觉非常糟糕。保罗守住了律法，但始终不够。马太福音五章里面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或者你们应当圣洁，因你们的父是圣洁的。神的标准远超我所能做的。如果我问你们，如果我在这里问你们，有多少人能够守住神的律法？但耶稣做到了，而耶稣也牺牲了，他满足了那个标准。他毫无瑕疵，他借着他的生命、死亡、复活，让我们也领受无瑕疵。 格林多后书五章这样说，神使那无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把罪债全部偿清，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把自己生命赐给我们，他赐生命给我们，我们应该为此喜乐，因为我们需要耶稣他的义。如果你还没经历过神的赦免，耶稣里面的自由，今天就是你的好日子。得着耶稣就是得着一切，而且还不止于此。神的工作还没有停止，他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神儿女的名分，让我们从罪和死亡中解救出来。我们不必等待天国，新的生命现在就开始了。第十节说，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神要把我们做成他儿子的形状，来 反射出耶稣的生命。耶稣称他为重生，让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肉身活的，灵里是死的，瞎眼的，耳聋的，直到耶稣借着自己的复活让我们也复活过来。耶稣叫神的灵借着耶稣叫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盼望，在世就如活人行走在死人中间。这是令人警醒的画面。生命里没有耶稣的人不是活人，而是死人。复活在希腊语中是站起来的意思。得着耶稣的人是站着的，是活的，站在一群躺着的死人中间。这新年的这个早上，我要向你们提问，你是站着的活着的吗？还是仍然是死的，仍然是躺着的？还是说你在装死？在 BC 省有很多熊，有棕熊，有灰熊，有时候你必须装死，装死才有存活的机会。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基督徒在遭遇威胁的时候，却把它视为灰熊。在我们信仰受到逼迫羞辱的时候，多少次是在装死。基督徒让我们站起来，不是现在。如果你现在觉得想要站起来，你也可以站起来。告诉世界你能够站起来，脱离死亡。我们需要耶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需要复活。2023年我们会不一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呼召，你信靠耶稣，与他联合，他在你身上做工，让你更像他。与耶稣联合就是认同他。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这个称呼是关于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和我们的行为。因为信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蒙神所爱，蒙神悦纳，被神珍视。他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是因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 所以我们以信而顺服来回应神，像耶稣一样顺服。我们以他人为先吗？我们爱他人吗？我们能够摒弃偏见来做判断吗？我们的每句话、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为，是否都荣耀神？即便不如我们所愿，我们还能够信靠神吗？耶稣会改变我们，让我们得着他自己。耶稣完全顺服神，耶稣与天父有最深的契合，我们现在也得着，在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与耶稣联合意味着经历他的生命，经历他的苦难。耶稣被憎恶，被虐待，被讥笑，被误解。我非常讨厌被人误解，我总是多想，我不想让别人误解我，我也尽量避免得罪人。但是当我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一定会得罪人，一定有人反对我们。耶稣也受过这些苦，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无论如何都要跟随耶稣。无论如何，当我们做到了，我们也必须进入他的死，我们向着自己的激情和目标而死，使我们活出耶稣的样子，放弃自己的生命，要在耶稣里得到新生命。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弟兄姐妹，每天都在因着耶稣而失丧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以自己为神，我们不遵从神的旨意，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能够做得更好。当我们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不顾周围人的需求，我们就是在行恶，我们擅长行恶，我们歪曲正义，我们持续地活在罪中。我需要把我的眼目从自己的身上挪开，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目放在耶稣身上，看着他，认识他，得到平安顺服的源头。我们知道我们属耶稣，他唯一能够按公义行审判，他怜悯我们，我们才能怜悯人。他给我们胜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也给我们生命。保罗在十一节中这样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属耶稣的因着信而领受了义，将被接近永生，被复活到新的身体里面，不再有死亡，喜乐充满，借着耶稣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不是基于你所做的什么，而是基于神的应许。 那些拒绝耶稣的，依靠自己的，神的离弃和永死将会临到他们，承受真实的肉体痛苦，只有死亡，没有喜乐，没有安息。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如果你今天在这里但还没有相信耶稣，我劝你悔改，停下来，回转。转向耶稣，让耶稣来拯救你，相信耶稣的拯救。如果你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也是一样的，不要去尝试赚取或赢得神的拯救，你已经得到了。没有什么能够改变神在你面前所做的工作。经历丰盛的生命，从现在开始，每一天，复活的生命从今天就开始。我一个朋友在几年前求神每年都让他能够结出一颗圣灵的果子，能够用具体的可触摸的方式能够赐给他一个复活的生命。他一直都成功吗？并没有，但是能够看到神在给他机会，让他变得更像耶稣。这也会成为我的目标之一。我也想要有这样的尝试，你可以称它为一个新年的志向，但是我要称它为一个新年的重生复活。你的新年志向是什么？你的生命是能够与耶稣更亲近吗？你正在等待耶稣什么？你可能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是复活的生命是每一天的一个过程，向他学习，认识他，在他里面得安息，顺服他，活出顺服的生命，不是凭你自己的努力争得，是耶稣带给你的。神的喜悦在你里面，我们活出耶稣给我们的，亲自带给我们的。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这个圣餐，后面还有。如果你称耶稣是你的救主，你的喜乐，那么欢迎你参加圣餐仪式。如果你今天决定相信耶稣，你可以起立，然后在后面领取一个圣餐。你也可以参加这个仪式，加入我们，来庆祝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如果你还没有相信，那么是什么拦阻你呢？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纪念 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和门徒一起庆祝逾越节，纪念神将他的百姓从埃及解救出来。耶稣也从他的，也把他的百姓从死亡和罪的权势解救出来。我知道今天上午神的灵在你的心里做工。如果神的灵进入到你的心意里边，不要让它走开。如果你想要在其他地方找到喜乐，或者是想要交托什么事情，请来到耶稣面前。如果你在破碎中进入到新的一年，你有关系需要修复，没有关系，耶稣会给我们带来和解。如果你有需要修复的关系，不要离开，打给他，打给那个人，或者是和那个人面对面的交流。说的太久了，我们回来。让我们静默几分钟的时间来祷告反思。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死和复活，你恢复了我们与天父的关系。如果我们信靠你，你给我们一切的丰盛，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饶恕彼此。你是如此圣洁，你是如此美好，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路加福音，他拿起饼来祝谢，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不是因为他该死，而是因为我们该死，是我们对神犯了罪，我们对彼此犯罪，也对神犯罪。借着耶稣的死，我们被医治。请大家打开，拿出这个饼，为了纪念他，让我们一起吃这个饼。这卡片上另外一个图片是个酒杯。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 是我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耶稣作为神完全的儿子，取了肉身的形状，是唯一一个直面死亡并且得胜的人。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恢复我们与天父的关系。这是耶稣的血，为我们所有的人所洒。让我们一起喝这杯，纪念他。耶稣，因着你的大爱，你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借着你的死亡，我们得以站起来。只有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一直所寻求的那不变的盼望。我们感谢你，耶稣。借着参加这个仪式，我们宣告耶稣的死，宣告他的复活，我们宣告，同时还他宣告他的再来。我们与耶稣联合，得享喜乐，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而是因为他已经成就的。让我们起立，以圣歌宣告我们的喜乐。我听到救主说，你的力量确实微小，软弱之子，你要警醒祷告。耶稣为我舍身，罪债全部还清。一切罪孽污秽，他把它洗得洁白如雪。主啊，我现在确实知道唯有你的全能浩大，能洁净大麻风，也能融化铁石心肠。耶稣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一切罪孽污秽，他洗得洁白如雪。在主宝座前，我靠主圣洁站立。主因我灵魂得救而死，我在口中不停颂赞。耶稣为我舍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污秽，他洗得洁白如雪。 赞美为我还债的人，使我的生命从死里复活。赞美为我还债的人，使我的生命从死里复活。赞美主为我还债，使我的生命从死里复活。哦，赞美他，赞美他。耶稣替我舍身，罪债全部还清。一切罪孽污秽，他洗得洁白如雪。耶稣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一切罪孽污秽，他洗得洁白如雪。一切罪孽污秽，他洗得洁白如雪。耶稣，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来回报你，因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把罪债全部还清。你超越了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让我们进入了新的一年，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了新的一年，你在我们前面，你引领着我们。我们每天的喜乐都来自于你。天父，求你让我们能够有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成长得更像你，也让我们在世人面前展示你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活出你在里面的生命。你让我们从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主啊，求你让打破我们自己的志向，让你成为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的志向。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大能的名，阿们。如果你想要有更多的连接，如果你想要了解关于耶稣更多，如果你想要联系更多的弟兄姐妹，请来到我们的欢迎中心和祷告中心，还有资源中心，食物中心也能够提供咖啡，大家可以到那里。祝大家新年快乐。